北平的四季。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，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他的好处，随后再慢慢的想想，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，在回忆里开花。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，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常住了，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，向着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，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的只是它的好处。中国的大都会，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远也不在少数，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，上海的闹热，南京的辽阔，广州的乌烟瘴气，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，甚至于青岛的清幽，福州的秀丽，以及杭州的沉着，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。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，悠闲清妙。先说人的份子吧，在当时的北京，民国12年前后，上自军财阀政，克民忧起，中经学者，名人家世，文士美女教育家，下而至于富贩拉车铺小摊的人，都可以谈谈，都有一技之长，而无赠人之貌。就是由箭头店见来的老妈子，除了上炕者是当然以外，也总是衣冠楚楚，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。其次说到北京物质的供给力，又是山珍海错、洋广杂货，以及萝卜白菜等本地产品，无一不备，无一不好的地方。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，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，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，灰沙太暗淡，生活太无变化。一边出走，出前门便觉舒胸，过卢沟方知天晓，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。这一年半载，在北京以外的各地，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，一去一住，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，再希望回去，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。这一种经验，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的，而在我自己，却觉得格外的浓，格外的切。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我那长子之骨，现在也还埋在郊外广义园的坟山，而几位极要好的知己，又是在那里同时毙命的受难者的一群。北平的人事品物，原是无一不可爱的，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后，和地理联合上一起，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挤出来的好地。为叙述的便利起见，想分成四季来略微说说。北平自从入旧历的10月以来，就是灰沙满地、寒风刺骨的节季了，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。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，我认为顶好的是当着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。果然夏天去热带，寒天去北极，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。北平的冬天冷，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，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悠闲，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。先说房屋的防寒装置吧。北方的住屋并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样，用的是钢骨水泥、冷热气管。一般的北平人家总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，面是很厚的泥墙，上面花厅内部都有一张暖炕，一所回廊，廊子上是一带明窗，窗沿里护着薄纸，薄纸内又装上封门，另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在这样简陋的屋房之内，你只要把炉子一升，电灯一点，棉门帘一挂上， 在屋里住着，却一辈子总是暖墩墩的，像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。尤其会得使你感觉到屋内的温暖堪恋的，是屋外窗外面呜呜的在叫嚣着的西北风。天色老是灰沉沉的，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帷帐，而从风尘灰土中下车，一踏进屋里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，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。若是喜欢吃吃酒、烧烧羊肉锅的人，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却更加不能够割舍了。酒已经是御寒的妙药了，再加上以大蒜与羊肉酱油合煮的香味，简直可以使一室之内胀满了白蒙蒙的水蒸温气。玻璃窗前半夜会留下一条条的清汗，后半夜就变成了花色奇异的冰纹。到了下雪的时候呢，景象当然又要一变。早晨从厚棉被里张开眼来，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眩晕，在阳光照耀之下，雪也会一粒一粒地放起光来了。蛰伏的很久的小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，觅食振林，谈天说地，吱吱地叫个不休。射日来灰暗的天空，愁云一扫，忽然变得澄清见底，一丈全无。于是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迎屋外的生活了，溜冰、做雪人、赶冰车、雪车，就在这一种日子里最有劲儿。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，和几位朋友跨上坡驴，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。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，无数枯树林，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，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，所给予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、伟大、神秘到了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。直到了十余年后的现在，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还会得打一个寒颤，而吐一口清气，如同在钓鱼台溪旁立着的那一瞬间一样。北平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、写信、追思过去、与作闲谈、说废话的绝妙时间。记得当时我们兄弟三人都住在北京，每到了冬天的晚上，总不远千里的走龙来聚在一道，会谈少年时候在故乡所遇所见的事事物物。小孩们上床去了，佣人们也都睡觉了，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得再加一次煤，再加一次煤的长谈下去。有几宵因为屋外面风景天寒之故，到了后半夜的一二点钟，便会不约而同地说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话来。像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，像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，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昙花佳境。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得像如此的悠长。